又来说了呀，
打开了哈，
啊，
还没给了呢。你怎么那边呢？差不多，差不多。
试一下话筒。
喂喂喂喂，
再大一点，高一点。
喂喂。
我们准备好没有啊？
这个各位，这个上午好啊！这个今天的我们局里边，这个每年一度的这个职称的继续教育这个活动呢，从今天就开始了。今天有一个新的变化，这个每年都是我们专门要为这个活动呢组织讲座。今天我们跟天津图书馆的这个海津讲坛啊，是吧，结合起来这个做这项工作啊，跟这个天津的工作呢就结合得更紧密了。这个今年的这个教育啊，我们这个人数啊精选了4期啊，给各位呢准备了这个几种艺术形式的这个讲座，而且主讲者呢都是非常有成就的这些个老师啊，无论是他们的表演还是他们的研究啊，都有他们的出色的成绩。这个希望能够给大家今年的这个学习呢，能够增添啊这个丰富的内容啊。另外这个在这个今年的这个学习当中啊， 考虑到今年的职称的评定工作当中，这个对于这个理论素养的要求在提高，所以希望啊各位在听讲的时候啊能够认真的听啊，认真的听。在听完以后，这个可能还要有一个考试啊，还要有一个考试。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论文的写作啊，根据往年的论文写作情况呢，我们今天仍然采取啊，这个对于这个内容啊进行筛查这种形式啊。我今天提出来一个要求啊，就是在这个论文写作当中，大家尽量要自己去动脑筋啊，因为如果你抄出来的东西啊，因为它检索的现在的那个系统都比较灵啊，超出了一定的限度以后，你那个就不合格了啊。这里边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是吧，这个如果你是自己写的，哪怕水平是吧不像你抄来这么好，我们得的成绩还是比较好的，从去年情况来看是这样的。所以我希望今年是吧，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是吧，这个和关注的问题，大家把这个论文完成。这几项工作呢都有时间安排，他们人事处好这个都这个啊有要求啊，希望大家能按这个要求来完成啊。我不多说了啊，下面就请这个我们的主讲人来给大家讲授。好，谢谢大家。
各位老师，各位读者，大家上午好。非常抱歉让各位参加继续教育讲座的同志久等了。自去年五月开馆时间调整至9点，讲座开始是9:30，下次继续教育讲座的时间是早9点入场，欢迎各位准时参加。各位读者大家上午好，非常欢迎各位读者参加海经讲坛戏曲曲艺系列讲座。我们此次讲座请到的主讲人是田立和老师，1935年生人，北方曲校教师，1951年师从张寿臣学习相声，1953年拜师，是相声大师张寿臣的亲传入室弟子。张寿臣对他要求极其严格，给他打下坚实基础。56年加入天津市南开曲艺团，80年调入天津市实验曲艺团，86年调入北方曲艺学校。在教学的过程中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他的表演风格刻画人物深刻细腻，准确到位，语言和动作信手拈来，幽默风趣，寓意深刻。田老师平易近人，遇有同行晚辈或观众请教毫无保留，倾囊而授，得到大家的爱戴。我们讲座的主讲内容是相声的表演与创新。好，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有请田老师。
今天是54青年节啊，祝贺青年同志节日快乐。老年不过节了，等重阳节再说吧啊。现在祝贺上岁数的啊身体健康。我要开始说了，我今天呢跟这个各位见面呢，就是提供这么一个平台啊。我说的这个内容呢是相声的继承与创新啊。这个我的水平呢有限，我不是吹牛，我这个文化底蕴，我这个学历，我真正是那个小学毕业生，您算。 岁数呢将近80了，这脑子越来越不给使，拿东就往西，哎，说呢可能就是啊，有时候就乱了，这样，我就说呀，是不当之处，谬误之处，请各位啊专家，各位这个先生们、女士们加以指正，别客气，啊，我现在就开始步入正题了。我要说的相声继承和创新问题啊，从100多年前我们这个相声行业啊创立起，直到现在，我们历代的相声演员艺人都是从这个继承创新这条路走过来的，这是必由之路，也是发展规律啊。不继承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不创新就灭亡，必须是走这条路啊。这个相声呢更需要这个跟时代接轨，与时俱进，一时不能脱离，这样呢来满足不同时代的文化市场的需求，也满足了不同时代的观众的审美要求啊。像是这样100多年，比我们古老的这个剧种来说吧，也是走这条路一样。您比如说京剧，乾隆55年四大徽班的三庆班进京，到道光年呢四喜呀、啊、什么春和和春呢四大徽班进京，那阵儿徽剧、汉剧、徽汉合流，加上昆曲和地方的杂曲，慢慢的演变成了京剧了，也是在呀、啊、继承中发展创新啊。我举个例子，您现在这个每到节假日，11频道戏曲栏目播送的吉祥戏文啊，龙凤呈祥，龙凤呈祥原来演呢这个乔玄的人物不很重要，经过马连良先生的这个啊创意，这个流水版脍炙人口，乔玄呢变成了主角了啊，这个人物也丰满了。再有呢就是洞房孙尚香的唱词儿，原来也没有现在的多，现在唱词儿就是丰富，唱腔也丰富了。再有后边带芦花荡，芦花荡原来的唱法呢，我看资料是这样的，张飞扎肩靠穿后底儿过场戏，没什么东西。现在您看表演的那个啊，草帽圈儿啊，跨衣甩发水裙儿，鱼鳞洒鞋，出场的那个说他们术语叫编褂子，那个舞蹈动作多美呀、啊！那是谁创的呢？是著名的花脸演员老前辈钱金福钱先生的创意。我为嘛要说这个呢？就说京剧还不断的更新了啊，到了四大名旦，那就到了顶峰了啊！梅兰芳先生创了多少新戏呀？啊，像《天女散花》，什么《嫦娥奔月》，啊，《霸王别姬》，他演这个，他走红，提高了旦角的这个地位。以前这个京剧就是生武生老生为主，旦角那是二排，打梅先生梅兰芳，那就是啊站在第一位了，挑班了。当时灵界大王谭鑫培先生，国剧宗师杨小楼先生都敌不住他，这没办法，这是规律，观众就是爱看新戏，爱看新人。帮别姬啊，梅先生去虞姬自刎之后，杨小楼先生还得开打了，乌江自刎还有好些个戏了， 等到这虞姬自刎的观众就散戏了，都走了。那会儿呢，杨小楼的声望高啊，杨先生还拿两毛钱加钱了。什么叫两毛钱加钱呢？一张票给他两毛。后来管事的给他送钱去，他感觉惭愧。到我那儿，这观众都走了，都散了，我还拿人这钱，我太不，您拿回吧，把钱退回去了。就说过我们相声呢，更应当如此了，就得在继承当中创新啊。我们前辈艺人，每代艺人都给我们留下宝贵的财产，说我们的行业的话叫什么呢？给后人留产业，留饭。直到现在我们还吃着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饭啊。怎么继承啊，发展呢？留下多少宝贵的遗产呢？听我以后呢咱慢慢道来。我先说这个相声啊，这个曲种，按我的话说，我把它定位为大城市的平民艺术，它反映的内容都是老百姓身边的事儿啊。你听完这段相声，你发现这个人物和这个语言，哎，怎么就在身边上了？它反映的都是风土人情、土语方言，发展到今天了，一百多年了。时移世变，相声的初创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现在到了高科技信息化时代了，怎么办？怎么继承啊？就有问题了。怎么创新呢？得好好研究研究了。我举个例子吧，灵动谱这个段子，对口相声，你继承它，它里头啊有多少种铃铛，其中有啊磨房的驴啊，磨粮食时候驴脖子上戴那铃铛叫偷嘴铃。怎么叫偷嘴铃呢？它呀叫主人给蒙上眼睛，围着磨盘子就转，哎，不停的工作给主人磨这粮食。它一偷嘴呢，一拖懒呢，它站住了，一站住了铃铛不响了，主人发现了，拿鞭子就轰他，哎，这叫偷嘴铃。你现在这相声你怎么说啊？驴还磨粮食，都大机器了，用得着吗？一合闸就都办了，用不着驴了，驴解放了啊。除非是边远的山区啊，老少边穷的地带呀，还行啊，拉个车呀，哎，磨个粮食什么的还有用。在咱们这大城市，驴的这个对人类的奉献就等于叫宰着吃肉了啊。这个要黑驴皮熬点阿胶啊还有用处啊。您说这相声怎么说啊？再有呢，引人铃，这个粘扇子的，修补扇子的，挎着个箱子，有两串小铜铃子，一响，为了招引这个啊顾客，这叫引人铃。粘扇子这行业没有了，扇子的折扇是文玩，一般的保存挺好，秦爷也不用它。现在家家都有空调啊，扇子的功能就没有多大了。你再说这段相声怎么办呢？怎么说呢？所以说呀，就有了问题了啊。这些东西需要呢，能改造的不叫创新，用我的话说叫初心吧，更新吧。每代的相声艺人都是这样，在随着时代的发展适应观众的需求。观众是什么？上帝啊，衣食父母啊，对不对？你得把他哄乐了，是不是？人家才掏钱了，市场嘛啊。那阵没有发工资，也没有五险啊，日挣日吃。尤其撂地那时候，我们那个啊，建国初期还是这样的了，刮风一半，下雨全无，你怎么办啊？你就得研究啊，这个继承是怎么个继承。你继承，你想继承了，老师啊 有的保守，有的就不保守，迥然而动。我教他教，得有小的，那肯学吗？有的不肯学，有的我真肯学，我真想学，你学得了吗？一个这个段子高难度，你拿得起来吗？就是说我们行话，你老师使，老师演这段行，你演这段你演不了。就跟那个梅兰芳先生，咱又说那个京剧了，你比如说他演那个东西底下乘船，有的他就是能演，别人演不了。那贵妃醉酒你按他那演演不了，你没有他那个声望，你没他那功力，所以演不了。继承也有困难，素质问题。你比如说吧，让我说一段唱，让田立和你唱吧，你赶上刘国亨，你把我宰了我也赶不上，我没长那嗓子，那素质问题。素质是第一的，爹妈给的，他嗓子嗓音，郭德纲他就有那嗓子，对不对？我有他那嗓子我也唱，我不没有没办法呀，对不对？这是继承当中的，继承什么，怎么继承，这是问题了。创新创什么呀？怎么创啊？这新呢，新跟旧的关系是什么呀？这个需要探讨。还有一部分人，他呀不继承，否定传统啊，鄙视传统，就创新创新创新再创新。这个我也赞成，你丰富了这个上演的节目了啊，这多好呢。可是他那个节目啊，大多数都是寿命不长啊，演艺时期就演不了了，他本人也不演了，本人不演再创新再说，有的很短暂，演一回两回就完了，那怎么办呢？那继承也就成问题了。他这部分同志还教学生教徒弟，老师呢任务是什么？传道授业解惑，他广能解惑广能传道，不能授业，无业可授，他没有。但是现写他量体裁衣，他写出东西来能给学生吗？给学生他吃谁去？他得先用吧，他用完了他都不用了，给学生，学生也不能用了，根本就报废了，怎么用啊？这就是问题了。这个问题我闹不明白。你闹不明白你讲什么呀？我讲啊，这个继承创新呢，我回顾一下历史，我们行业从创业开始啊，怎么继承的，继承之后怎么出新的，怎么创新的，或许对今天的我们这行业的青年人有所借鉴。那么从哪开始呢？从我们祖师爷开始吧。祖师爷哪位啊？朱绍文朱先生，这是我们相声鼻祖啊，这个外号叫穷不怕。那么海藻有先秦的优占优梦，汉朝东方朔，对不对？唐朝参军戏，宋朝的瓦舍，张山人说浑话，到了明代的界饼戏，清朝的百鸟章，这个我不讲，这里头有相声元素，但是不是相声，跟相声没什么关系，关系不大啊，有喜剧因素或者那个，咱就不说这个了，咱还说朱绍文朱先生。那么你说他是始祖的头里有人问，还有张三禄，还有马麻子了，这俩不是比他还早吗？我们业内也不承认是我们的祖师，为什么呢？我有理由，您听这理由对不对？如果对了，就说我呀说对了；说的不对，咱们可以以后咱们讨论这个问题。张三禄呢，比朱绍文呢大了很多，起码二十多岁以上了。他是唱单弦八角五的，也说相声，也说单口，但是呢， 他不是朱绍文的师傅。他是谁徒弟呢？没有，不知道。师兄弟呢？没记载。上下左右全没有。代表曲目呢，就一段贼鬼夺刀单口笑话。这贼鬼夺刀呢，是这个荒诞不经了。这个我也听过啊，五十年代也有人演。北京啊，二龙坑那闹鬼，二龙坑就现在民族文化宫后边二龙路，那是繁华城市，过去可就是在晚清时期那就坟地。家里头这儿媳妇受婆婆气，这么要上吊，有个吊子鬼啊，拿替身就是撺掇这个儿媳妇上吊。这个李五爷这个侠盗在他家偷东西，一看这个见，哎，路见不平了，跟鬼斗上了，没头没尾的就这么一段，哎，他留下的，那个不能算。再有马麻子，马麻子呢见这个车王府唱本风流刺客，有一段韵文歌颂这马麻子，可能是同治年间吧，在北京西城撂地，穿大褂。光描述观众怎么乐怎么喜欢他，他怎么赚钱，哎，但是呢也是没有实成，没提他的实成。再有呢也没有啊，这个什么代表的曲目，就其中有一段顾祖王跟现在的顾祖王呢，我看车王府唱本那个描述他那个，我全文我都读了，看完之后就有一段顾子王描写顾子王这个情节，跟现在我掌握咱们现在相声艺人说的这六段顾子王没有相似之处。别学马麻子这东西没继承下来丢了，就是现在我知道顾子王六个是胡驴买鸡子儿，这是两段，刘辉珍刘先生那是两段合一的录了一块了，再有的是罗锅，打砂锅，买靴子背石头，因为我也没继承这背石头，他不响了那地儿，他们没乐，我就也没心思学这东西，我也这不瓷实，这丢了，啊，我们老师使这罗锅我还能演，因为老师也演，哎，这也现在也不好演，不好演就是残疾人这会儿。拿着开玩笑也不行，得说得整理，这是这个马麻子没有曲目，没有师承，我们就不承认他们二位是我们的祖师爷。所以有人在这文献或者哪儿找来的，非说这是说相声祖师爷，他谁说的二位是祖师爷？谁就把他领家去，我们不要这样的祖师爷，没有。我为嘛说这个朱先生呢？朱先生的这个创演的这个节目，今现在舞台上还在演，我们还在吃人家的饭，所以说我们要感恩，要怀念他，老先生。朱绍文外号穷不怕，汉军奇人，原籍浙江绍兴，啊，他住在北京地安门毡子房，他是生于1829年，故去1903年。1903年的结论是侯宝林先生推测的，这个不准。我听我的老师张寿臣说呀。张先生说他6岁在天桥见过朱绍文朱先生，朱先生是中等个胖圆脸大眼睛留着白胡子，他要6岁见到朱绍文了，我师父是1899年生，那就是朱先生不是1903年故去的，还晚05年以后这个时期，这个、咱不管，啊，后来他就是罗王府，啊，给他的钱粮，也算有劳保了， 人养起来了，以前就撂地，说他是松树成科班的丑角演员，这个呀可信，说他是散了班以后啊改行说相声的，这有可能。松树成打道光年就成立，几次解体到同治年呢才重新组合，又以后又散了，这玩意儿一散了班就失业，可能生活呀困难了，改行了，丑角又不是重要的这么一个行当，对不对？说他改席架子，有人说呢改席架子花脸，不对，改席是莲花烙，莲花烙前脸呢抹白粉，也是个主角，丑角插个打混呢有包袱，哎，说这个莲花烙呢也叫太平歌词啊，有这么一个名字，他这么改行，有说段国孝改行的，这个咱就不管什么原因了，他是改了行了，创立这个相声了。他早期的相声是什么呢？他没有师傅，他相声哪儿来的呢？我琢磨着，我推断有古代笑话，主要的就是京剧丑角的那些个戏啊，像打砂锅呀、一匹布啊、什么定计化缘呢等等。因为打砂锅，现在相声打砂锅那个单口相声跟京剧打砂锅还有极有相似之处，再有很多这个相声东西来源于京剧丑角的，当然我说不准了啊，像打城隍里的十八首绕口令嘞，像这个啊，还有什么这个字像那么一比划，你看上边搁一把扇子，这念什么字儿啊？这个念干不对，念平，怎么还俩耳朵了？一边有一点，这也是京剧的。还有那个我演的那仨姑子，那个说我们话叫开门柳，那也是京剧《龙凤配》里头也有。就是这东西早期有不少人家京剧丑角的东西。我的老师呢，在我小徒时候也跟我说过，咱们跟京剧小花脸是一行啊，到后台串门去，哪个一厢都能做。他说过这么一句话。后来呢，他创的什么呢？一字一像，一声一降，这都知道，是一个小段拿白沙子写字，后来呢，就是用在四字联音里头的啊，它不够一个整段，够整段的对口相声呢，就是南征梦，又叫打赤火，也叫大杆子，也叫堆兵做梦，怎么这么些名字？哎，这名字多，他就是一个呀，堆兵看街的兵，晚清时期扛着一个救火那钩杆子，打赤火是谁呢？说我们行话，说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打太平天国，打长毛，那时候是蔑称叫长毛啊，打长毛，见皇上。后来啊，南柯一梦，所以这个后来这个相声又叫黄亮子，大黄亮子就做梦啊。到民国时期呢，这就演不了了，演不了了就是改了，就出新了，叫打白朗。白朗呢，是当时袁世凯执政时期，河南出了一股子匪徒，窜扰川、鄂、陕、豫、陇、皖数省。有人说这白朗啊，是这核心的领导的一个集体；有人说是个人，这叫白朗呆，一个人啊。有说啊是匪徒，有的说呀，跟孙中山先生有密信来往，那就是一支革命队伍。我说不好，我也不研究历史，他爱是什么是什么，咱管不着。咱就说这打白朗，这打白朗这段呢，我说过里头有贯口啊，丑态百出，打白朗结果是他丑态百出，最后是做梦的底。现在这个底呢，没人演了，可能不会了，就是 杀敌成功，袁世凯给他去电报，叫他进京。他坐飞机，坐飞机，飞机失事了，结果呢，煤油灯也洒了，尿盆也倒了，腰也硌了。他媳妇给来嘴巴，哎，你不是见总统，我做梦了，这是老底。这个大白狼现在哈哈笑，有的演员还在演。到1945年了，大白狼又距离时代太远了，改的叫打日本，这火，我也见过这个词儿，但是我们没演。到1951年呢，又变了。还是老先生那个《德胜图》《南征梦》的那个套路，改的叫《美帝现形记》。窦根的乙本人呢是美国人，你是黑美白美啊，我绿美，哎，这么个身份出现，大败而归。我演过这段，一直打1953年演顶到1960年吧，我也放弃了。哎，这段子也不太成功，包袱乐都有，这是他给我们留下的。还有大保镖，现在杨少华他那孙子杨化然还在台上还说了，谁留下的？朱少文，朱先生给我们留下的啊，大保镖。具体上大保镖的更新传承过程呢，咱下边再讲啊，我为了加快速度啊。这个朱先生还留下太平歌词，太平歌词呢有一段叫呼不喇素公。呼不喇是鸟啊，怎么叫呼不喇呢？这北京土话，胡伯劳的转音。天津呢，咱天津卫不叫呼不喇，叫大刀班子。大的蛮子还有俏皮话，刘家还有俏皮话，在这儿不能说啊，这不干净啊。天津卫的俏皮话是猛禽，吃麻雀狠极了。哎，这个学名叫伯劳啊，伯劳东去雁南飞嘛，那么在西洋记有这个啊，伯劳。他这个呼不喇素公，下巴色的素公，还有一段文献没有的，我掌握，这叫一窝熊，跟这个穷不怕这个外号有很大关系啊。这就说一家子人呢受苦，都是贫民赤贫啊，儿子是挑水的，儿媳妇呢冯琼现在没有了，就街上给人缝缝补补，那么都遭遇了，每个人遭遇很不幸很不幸的事儿。最后这个结尾呢，就朱先生说，你问我朱少文怕穷不怕穷啊，我拍拍胸口说我就是不怕穷，这么来的，穷不怕跟这很有关系，这词儿我先留着吧。我记不住，不是我什么的，不是我继承下来的，是我们老伴儿张文霞他继承下来的，我不会。还有一个单口的笑话叫什么呢？老窝瓜豆发，就是山东人豆发。就是常连安、刘宝瑞二位先生有录音，您听就可以了，也是给我们后人留饭了吧，对不对？那时候老先生也不懂得知识产权，也没说找人要钱去，找刘宝瑞要稿费去，不行，过50年就失效，要不来了，就说人家无私奉献啊，这些东西。还有一部分小子母活也是人家的，板七口六口人加糖令，学满语，下象棋，搞交情，都是人家朱家的， 这你怎么知道呢？因为1952年呢，我跟我老伴儿张文霞，我们那时候是同事，还没有这个夫妻关系，那会儿呢，他学徒演出，跟这个朱先生呢，他的嫡孙胡兰亭来到天津一块儿演出的时候，他接着家去一年多，跟人家学会了这些个段子。那么人家就纳闷了，怎么这个朱先生的孙子怎么叫胡兰亭呢？过继给舅舅了，随舅舅的姓，姓胡了，叫胡兰亭。后来就在东北沈阳啊，在北市场那儿演出。那年来到天津，这一年多，他学了这么些个段子。他的小子母胡，瓷实，比我瓷实。这个家堂令呢，就是咱们人的称谓嘛，家大赦小令他人嘛，这是个礼貌。这个段子又叫切拽文，逗哏的是不懂，不懂的要拽文，净说笑话。现在还有的人啊，60多岁人我也见过，也不懂这个家大赦小令他人，给朋友介绍自己的这个老婆呢，这是我夫人，这太难了，这不礼貌，怎么呢？这个夫人是一品诰命，你给朋友你哪呢？你媳妇要是夫人，您就是老爷了。你跟朋友哪有这么说话的，对不对？夫人、庶人、宫人、仪人、孺人。这是这几个有等级的，有品级的。您这拿过来就是这我夫人，当然不能贬义的了。这是我们卓京，我们内子还可以，因为内子呢，这个女人对自己丈夫给人介绍，这是我的外子，过去是这么个称，这是称谓。这一开始呢，我说一点儿。嗓子来劲儿，其实不是说嗓子干了，不是年龄段，这就快说不了了，您就听一天少一天得了。这一开始是这样的，我前些日子我被时代拉近了啊，跟现在接轨啊。前几天我碰见您家里的一口人，这捧哏的大侄儿的，您碰见谁了？我碰见您令堂了。在哪儿啊？鼓楼东。什么时间？中午11点多了吧，快11点半了。递了个包，那是上哪儿去？那是上我们姑奶奶那儿去，上我妹妹那儿去。我说您还没吃饭了吧？得，我请您吃饭吧。让您破费，咱这交情客气什么呢？咱就吉祥阁吧，海鲜。这可太贵了，让您破费。叫几个菜啊？我说您喝酒是啤的、色的、白的？他们不会喝酒，喝了，叫的白酒，喝2两白酒，惹祸。哎呀，您这令堂啊，脸也红了，浑身刺痒。酒精过敏，一拐起这小鸽子，我这结完账，我掺着出来，我说咱干脆找地方洗浴中心，咱洗澡去，烫个澡得了。他不能去啊，去了我给搓的背，别动，打住！哪儿的事情？这坏了，拧了，麻烦了。您先说说吧，我们这令堂什么模样吧？什么模样啊？多高身量？多高啊？比您这身量高一鸡蛋，有拿鸡蛋量人的吗？高一扁鹊，重眉毛大眼睛，高颧骨大下巴，两撇小黑胡。大柱，别说了，那是令堂吗？您要叫啊，应当叫令尊。令尊，尊是什么东西？ 这尊呢，尊不是东西，不是不是是是是东西，是是，我让不是东西给绕得住，他这头这是这样的，人家说这么一点儿，这个是朱先生留下的。怎么胡兰清说呀？当初啊，他见过，他用的都是他爷爷的本子，那就是朱绍文先生留下的，啊，这个还有个老底。老底现在也有人说呀，当反党小段，但是不辞职，肯定。这个1959年我们到北京演出的时候，我跟我们老伴张文祥没结婚了，王成友王先生外号叫相声公司会的多，后台串门去说闲话，姑娘那阵儿管他叫我姑娘，你使什么活了？就说什么段子了？有新的有旧的，说了不少。这其中有加藤令，不行，加藤令女的说不了。说我能说呀、啊，那怎么能说呀、啊？我说的是老底，老底，不知道，我没听说过。你给我念叨念叨吧。他由头至尾说了这么一遍，说了一遍呢，王先生愣住了，嗯，是个底。他一听，他行家一听是个底呀、啊，嗯，跟谁学的吧？你告诉我，你跟谁学的？我跟胡兰清胡先生学的。嗯，那就对了，他承认那就对了。所以说呢，这东西都是人家朱先生留下的。朱先生收了四个徒弟，对不对？都知道贫有本，富有根，徐有禄，啊，范有缘。这个徐有禄是我师太，但我师太有多大能耐我不知道，老前辈没提过，我也没问过，就不知道。一定有能耐，他没能耐，焦德海焦先生是他徒弟嘛，对不对？我师爷，又叫徐有禄，也叫徐永禄，也叫徐永福，我们内行呢都称为徐三爷，就是徐三爷。徐三爷有多大能耐，多大水灵，我们不知道。但是他这徒弟呢，范有缘、范长立、范先生，我见过范先生的儿子，可能是老儿子的60年代末，哎，见过。他创演了两段，那阵儿叫新段子了。哪两段呢？拉洋片呢？现在在台上还演了，前些日子尹笑声尹先生不还演了吗？那人家首创，不是光打。大根，那里头有人物的刻画，我就不细分析了。那捧哏的该打，怎么着软硬不吃的这么一种人，有这样人，有年长的您去体会。您要是跟这对方啊越客气，越退越让，他越不行。你一跟他横了，他马上就瘪。这种人太有了，我前两天我就碰上一袋，哎，就是乔洋片的这种人，前两天就因为挂车，人家怎么说也不行，要揍他，掐着脖子，他完了，没事了，这玩意儿，这不见骨头吗？哎，看洋片，拉洋片是人家的，黄鹤楼是人家的，黄鹤楼现在。这是《三国演义》的故事啊，对不对？刘备过江嘛，啊，孙刘联合抗曹赤壁之战，刘备过江呢，这个又怕叫周瑜给害了，叫这个赵云保驾。这么张飞不明白啊，诸葛亮安排的这计谋，所以张飞呢就跟诸葛亮闹杂，这叫什么呢？闯荡啊，张飞闯荡。我们演的这相声呢跟人戏就不一样了，就是闹剧，但也有人物。发展到马三立马先生，那用侯宝林大师的话来讲，那就是黄鹤楼的蓝本，最佳的版本了。黄鹤楼他加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非常幽默，但是我没学会，我知道这个意思啊。黄鹤楼那是人家的，对不对？范长立徒弟周泽山， 周德山的徒弟马三立，人家有承承关系，我们老师也继承了黄鹤楼。他教的谁呢？教给曲艺团早期的学员叫孙志，这孩子没了。在60年代，我在红旗戏院看他汇演，我带着我们的那个学生去参观，也参加汇演，非常响。这黄鹤楼就跟现在演的大陆基本差不多。我们老师这黄鹤楼呢，露脸了。他17岁那年呢，没辙，在北京混不下去了，大班人都不要，啊，成年人的段子说不了，又像那个成年人，又不像成年人，又是个大孩子，这是最困难时期了。跟聂文志、聂先生一块儿闯唐山，我就不说了。来到天津，17岁，三不管，跟谁搭伙呢？老三不管，跟冯家，我们观众叫冯六爷、冯六爷、冯坤志，那是我们老师师爷辈儿一家子。在这撂地，那阵儿没有电灯，晚上没有，就是白天演。白天演呢，一到晚上天一黑就得散场。我们老师搭那班呢，他不让演，那孩子他怕观众会走了怎么办呢？说我们行话就瓦四面怎么着？他围着一圈人吧。说完这段呢，还得凑钱，还得说好话找小段，被这个四周的钱都得敛完喽。然后边上那叫脱边处，被边上的钱呢拿小婆子也找人要钱，都干脆口袋后面都掏净了。天也快黑了，这时候收钱接场要命，怎么接？接不住就全埋。我就遭遇跟我们老师是一样的，但是我那个观众都走光了，我们老师没有，没走光，就拿出当时的这新段子《黄鹤楼》打响了。因为冯家不会，冯坤志这下子不会这些新段子，观众就是爱看新人新段子，哗响了，就不干了，辞班回北京。20年代再来跟万人迷李德阳先生在四海升平，就是后来的燕乐，后来改红旗那个地方，那是个曲艺的一个发家的这么个园子了啊，大园子啊。我们老师的五大王之一单口笑话大王张少臣就在那儿定的位，就说当初呢，他跟万人迷来的时候呢，还没红得这样，爷儿俩互为捧逗。时间一长呢，万人迷就说了：“少臣，咱爷儿俩老这么演，得弄点新的。这相声就那写段，你老翻头，这观众不就不行吗？你多好，听一遍，听两遍，还听多少遍嘛？对不对？”曲目得更新，观众也得换代，所以呢，你还有什么？你想想，说我还有黄鹤楼，这是范家门的活，这我知道，我没有，他不会。万人迷这么大能耐不会，他成名了，他不好意思上人那儿再听去再学去，怕人家不愿意，怎么办呢？有多种因素，没办法，说那你给我念念吧。我们老师一给万人迷一念呢，李杰乐的，就我们老师形容眼泪都乐出来，哎呀，太可乐了，太好了，走了，我给你捧，你逗这个吧。怎么万人迷还跟图纸学，逗这小市场不消吃谁去？赵佩茹是李伯祥师傅，怎么样？赵佩茹跟李伯祥也笑。那么赵本忠怎么跟李伯祥小？他在上海1952年要说拉洋片，他头里那个拉洋片或者是不会，或者是忘了。他离开天桥年代太久了，像那苏州夸美人啊，那个 小管上坟的大段的他就忘了，或者是不会。伯祥你有吗？我有。你听谁的？我听王成友的。行了爷们儿，给我念念。这不新鲜，跟人学不寒碜啊。赵佩茹拿着本子找王佳琪还学去了。王佳琪那不见经传的一个啊，那么一个普通的演员，学景民一家的时候他拿本子追人家学，不会就得学。所以说呢，这是范先生我知道的啊，当然还很多。范先生也是戏班出来，据说他很多的唱的段子，那他的徒弟郭瑞林呢，就是郭荣启郭先生他父亲呢，唱的最好，会做，那背不住就是范先生东西了。咱就不说这个，还有恩旭恩先生，谁呢？我一说您就知道了，马三立老师啊，他外祖父，他姥爷，我们同行人呢叫恩爷，又叫大恩子，其人，他还做过一个下级的官员，公务员，他爱说相声，后来就不干了，跟上级也不和，说相声。说相声呢，民国初年，撂地很困难。那会儿，东底县溥仪还没出宫呢，宫里的宫女啊、太监呐、啊、还都有。哎，当民国在东华门那儿撂地，晚上啊六点来钟吧，说现在这钟点天就黑了，围着飞行雪花，多惨呐、啊！围着那么不到二十人。说完了，大把给钱，都给钱，我也是受感动了。哎呀，谢谢，太谢谢了几位，哪儿都有好人呐。哎呀，几位呀、啊，真是善人呐。对过的，抡圆了一嘴巴，善骡子、善马，还有善人的，说话扭头走了。哎呀，愣了半天，明白过来了。哦，这几位是太监，倒霉啊！这么一个小故事，恩爷创的两个段子，现在还在台上还演了。一个就是福寿全，说我们内行话叫三碟子，传到我这儿了，我也会。还有一段夸住宅富贵图，那是恩先生的，恩先生叫恩旭，为了避光绪的盛会，那叫改名恩培啊。他这个富贵图呢，马先生继承，现在有录音，回头我再细说。咱先说这个福寿全三碟子，说以前还有孙丑子了，孙丑子也是带着麻冠哭爹，那个不算一段，没有具体内容。这段呢，恩先生呢就成为一个段子。这段子的主要情节呢，我得介绍一下，简练。为嘛呢？他不说，有的人不是我这行人，他不易听懂。都跟的以大富豪的大管家的身份出现，找捧哏的约晚会，过去叫谈会。哎，其实呢，跨越他怎么有钱，其实老头呢是个觉悟，干脆找一个死找打翻的，后来就亮明了，就找打翻的。打翻当个儿子，财产有继承权呢，这捧哏的就看上钱了，看上钱了呢，结果受骗了。这老头最后最终是没死，可是呢，老头病重了，你去当儿子去了， 啊，穿孝打幡，你不是亲的，你得哀荣啊，你得哭啊，你得打幡，你得哎，所以捉弄他，穿上孝袍子，戴上孝帽子，哎，打这引魂幡，嗯，还摔盆儿，摔盆儿呢就叫三碟子了。现在咱这也有那个，这是佛教的传过来的啊，中国佛教啊，人死之后啊。过十殿阎君，这灵魂有这个都市王、楚江王、秦广王，都咱们中国人起的吧。五殿阎罗王，到了十殿呢，就是转轮王了。转轮王呢，就是轮回啊，就是脱生了。在脱生之前呢，有一个地方，有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姓孟，叫孟婆亭。到孟婆亭那儿，老太太舍这个迷魂汤，喝完那个再转了。比如说我是人吧，下辈子我再脱生一个耗子，我就不知道了，不知道人的这个前生的事儿了，就是喝那迷魂汤喝的。为了不喝那怎么办呢？这个碟子三碟子这儿钻个眼儿，糊弄这孟老太太，没喝都漏下去了。其实都喝了，谁也不记得前生的事儿，对不对？哪位都不记得，所以说这哄弄自个儿的事儿，就这么一个过程啊。出殡的时候，孝子跪那儿，啪摔那个，那什么东西不是瓷的，沙的，就砂锅呀、砂吊啊，那个族类的小碟儿啊，深一点儿，当下有空眼儿。卖的土产，卖的拿麻绳穿着挂在墙上，十个一串。这恩先生演这个福禄泉的当碟子呢，大年初一他就得演，他赚钱呢，他不在乎那个。我大年初一也演，我演的时候，我们这捧哏的任明启还穿小袍子了，也打幡。任明启他妈还看见了，老太太真开通，一点忌讳都没有，我就看看，我活着要瞧瞧，死了我就看不见了。你这老太太多开通啊，太开明了啊！我也演过这段，所以说呢，哎，一天得演四个，三个最少也得仨。怎么了？元上年了，说我们行话，观众都来了，先对口说，换着说，说来说去到底了，到末了结尾那场了。福禄泉演这个，一演这个呢，这观众就降了，围着人就远了，要钱也多呀。你琢磨，大年初一穿这玩意儿，拿着引魂幡的围着场子转悠，被别处那个旁边的打瓦子卖艺的拉片的全给拉垮了。怎么干不过他？这不知道这死人了，一天就得摔三四个，那玩意儿一次性报废的玩意儿。谁家死人就买一个摔完了就完了，一次性。恩先生得提前预备，怎么的？初一到初五，初五才开张呢，以前都不开业，你不多预备，你哪摔什么？没得摔了，还得残次品呢，得打出来，所以呢，得多买。到这个商店了，墙上挂着，这多少钱？讲好价。拿一串儿看看，解开了，再挨个检查，怕有裂纹的、残次品的，挑着，挑了三串儿，给完钱提了走。他走了，这售货员愣了：“哎，这家子怎么一气儿死这么多呀、啊？”纳闷儿，哎，这是我们老师给我说的，这么一个掌故，真是这两段呢。也传下来了，咱就得研究了。那么创新没留下多少段了，我得研究研究嘛，这是我们的课题呀。别说给后人留饭，给你自个儿留了饭留不了饭，你得研究研究。所以说研究什么呢？研究人家的选材，贴近生活，人的切入点，人的艺术手段的调度，都得研究，都得研究，啊，这是说的他 到德字辈了，我的师爷他原创多少我不知道，因为老师没说过。哎，老师就说他六口人演得好，说六十多岁演的一点都不讨厌，这是伦理哏呢，玩笑哏，小孩子活儿，怎么六十多岁老头说还不讨厌呢？那是文革前期，他那意思要交给我。我呢，犯浑，我假如我以前也会，这段也不能说了，不能说留资料啊。没想到，我就没搭茬，老师就没言，这段也就带走了。老师拿这打炮，哎，上堂会有时候单点就要这段六口人，一定是非常精湛。可惜，到是86年以后，北京的相声前辈，我们这师兄王二臣老先生到这儿来，我在后台跟他说闲话，我说您跟先生搭过伙呀、啊？就提我老师张二臣啊，搭过伙。我说咱这六口人拿手，您还记得吗？嗨，那阵儿我还小混球呢，玩完，他也不记得了，所以也没销毁。就是他那石龙好，就石龙一小电话，这我会，老师给我了，呵，我可行了，那是到哪哪灵，撒手锏，跟现在演的不一样，一发一个小贯口，脆，哎，这当时跟任明启现在也演不了了，那段就说我就继承老先生一定不次于李泽阳李先生，因为李泽阳26年老先生就故去了，我们师爷闹大水得39年吧，那阵媒体就有了，他上电台了，北京多少小报啊，一定对他就说批评也好表扬也好，报纸那小报得有，可惜我没有这机会，查阅不了，一定有。但是我知道有一件事儿，他得溥仪啊，那个皇后呢，婉容过生日上过堂会，端康太妃过生日上过堂会，宫里头，那就说我们这相声能进入啊大雅之堂了。他退位的皇上，他也是皇上，不是也不能乱说呀，也不能胡说八道，是不是他也得高雅一点，对不对？在哪演呢？书房斋。书房斋是戏园子，也是皇上办公这个地方啊，王公大臣啊，近臣才能在那儿了，内廷啊，对不对？他站那儿说相声，就在我们说相声用的这个叫铺缸，就是铺场花，非常重要。刷彩呀、啊，一站那儿，今天我在这儿说，我们是一介布衣草民，上边坐的是皇上，这是民国的啊，在清朝。王公大臣在这儿都得跪着行完礼才能办公了，我们根本就进不来呀，我们甭说站着说相声，跪着都找不着地儿，没我们的地儿了。呵，溥仪高兴了，没了，怎么办呢？梅兰芳先生游园惊梦，跟小翠花，小翠花春香他的杜丽娘，500现洋，不少了，500，我师爷300，可以了，300块呀、啊，1块多钱一袋面呢，300块钱，哎，他的这个事迹啊，还有礼，据说呀，这我不敢负责，所以说这个他的原创，有人说啊，大审案是人家的，学四省是人家的，这个八扇屏对春联。是不是究竟是原创，这个不敢下定义，我只能说我的老师 张作臣先生在继承前辈这些东西啊，哪些个是李爷的呢？就是万人迷的多。他跟我说，就是我呀继承啊这个李爷的多。他背地没说过这万人迷，像这个啊李泽阳这话他没说过。他跟我说就是万爷李爷李叔，这是他死后多年了，万爷死后多年了，他跟我说也是这个话，就说我学二变图，我跟他学的东西多，就说他继承了。咱先说他创新，因为你说继承还有创新了，他创新的是什么呢？创新的是根正部，根正部跟现在发表那个不一样。我见过我的师兄呢，也算先生吧，常宝坤先生，他在电台演过，我也听过这根正部的这个词儿，我见过，因为他排王赞、杨耀芳是这个根正部揣骨像，在一个本上，是一个账本儿，旧账本儿，毛边纸啊，红大红条的那个，蓝的那个绸子皮儿那个，我见过。因为我为嘛没要这个呢？我就急用先学，哪个能马上就演出，我就先学这个。所以呢，这个文革期间，我们老师拿着炖牛肉玩完，全完，没有了。这我就记得，反正是他这个根正部是完全是电报文，他给当时政务院，就是现在的国务院吧，建议成立设立一个部，什么交通部、财政部吧，这叫根正部，成立根正部的理由，提倡根学，这么理由。再有这个政府对他的回电，最后这个底是四个大字，送了四个大字，满嘴放屁，这么个底，我记得啊，这是讽刺时政的。还有一个揣骨像，尖骨的、滑骨的、损骨的、坏骨的，这个，哎，我见过，但是具体内容没有，这没学。抡弦子是他创造的，原来没有。这个抡弦子，我说也不是他的版本，他的版本呢失传了，他演的回数不多就不演了。他听到德寿山先生，一个唱单弦的老前辈，他也叫德先生，也叫德老师，因为人家有文化，人家做过官呢，他不是参领啊，就是左领，我不记得了，他是旗人的一个啊，八旗的官员，后来唱单弦，自编自演，自弹自唱，编了很多的曲目，其中杨耀芳这段相声是人家编的，再有就是这个抡弦子，抡弦子呢是他给我们老师说笑话。北京啊，锦市坊街有这么个看街的旗人叫桂三，看死尸喝醉了，请了一个盲人先生，俩人都醉了，闹得笑话。他跟我讲过这个，他根据这个呢创的这个抡弦子。后来呢，我们这代人都说，你像我听过的常宝林、武魁海都说，我这个版本是谁的呢？是我师兄穆祥林他的版本。他呢能说四十多分钟，那不行啊，太长了，我给啊综合起来十七分钟、十六分这十六分这样子，哎，剪了一点呢。但是我演的很有缺点，我不能翻眼睛，不能学盲人，我来不了那疼，练了不行呢，就这样。因为武魁海演这行，武先生演可以，他那个太短，十来分钟，所以说呢这个版本都不统一。后来我就整理一个版本，就按着这个来的。 头那电话呢，拽那个死尸那个电话呢，是穆祥林呢和我老伴张文霞创造的。你随时眼里的，随时想，随时哎创那电话，拽在死尸，有雷电了、雨天了，看死尸的，如果诈尸是没有，啊，怕那个雷电反应，有雷电反应呢，死尸要动，这事你不要害怕，你就是拽住死人的俩肩膀往上这么一蹬他，他就不动了。再往下出了，再一蹬，连着有三回，你叫他动，他也不动了。这法子好不好？好啊，谁敢拽去？他是这么，这个电话是我师兄啊，穆祥林跟我们老伴说闲话，哎，他们研究的。所以说呢，这就有头有尾了。再说我们老师继承前辈的东西，他的绕口令、五人艺，这包括单口了，三进士，糊涂县官，对对子，八扇屏，八不列，就是论捧逗，都是李爷的。杨尚树我们还说这个，哎，也得说，没办法。杨尚树是我们老师亲授，我这个版本原版本跟万人迷老先生是一样，不一样我们老师不干，那不行，他检查亲自看过这个验收过，这杨尚树他看见到后台看完了，我说师傅您看行就这样吧，他差一句都不行，因为不合理的地方你随便乱填，他这就不行。杨尚树现在我又改了，我不改不行啊，顺应时代，因为这个老杨尚树电话之名啊，作为一个独立的段子了，他被他独立了，你这怎么办呢？再说杨尚树没脑袋了怎么办呢？我又创造一个脑袋，不管好坏给他接上了，我也不怎么演了，这都是李爷的。李爷的东西我们老师还实话实说，教我时候他就这样说，绕口令我是70%，比李爷差30%，我说不到那样，不是现在这么演啊。还有且讲演，他创作完了他不用给郭荣启郭先生，郭先生拿这走红，那是我们老师奉送的，他给他，他没演，你拿去吧，你演去吧。哎，这段就是所谓的韩福聚讲话那个，当然郭先生演的跟他不一样，我演的也跟他一样，有好些包袱是非常不错的啊。当然了，那是个啊，这个韩福聚这名字是名人效应，假托的，没有，韩福聚不是那个山东口音，韩福聚是霸县人，他是小学教师，他不那么混，韩福聚是机灵人，又是兵痞，他叫蒋介石给枪毙了，他阴谋，他耍阴谋，他要被蒋介石的归路给断了，蒋介石这抗日战争就没地儿了，要奔四川，他联合着宋哲元要占四川，他一占四川，蒋介石哪去？玩完不投日本就得死路一条了，蒋介石没办法了，跟李宗仁一合手把他毙了，是这么一个情节。哎，就说韩福聚是个机灵人，不是像我们说相声说的那个，哎，瞎掰那个，哎，那是一个笑话。我们老师创作的自找罪受，李伯祥演的那个，那是打我那儿拿去他演，哎，那个，自找罪受。大戏魔是他创造的，现在在台上还演，啊，大戏魔呢，传徒弟还有困难了，不是你演完了你给徒弟，徒弟就要你，不合这里事儿多了。当初啊，我说传艺的这个难处，这个师傅要保守， 也不好办。这是在40年代初先有的新庙方，后有的大新模。新庙方据说是许泽贵许先生创作，谁演的呢？在南市联兴书场，这个相声地是马三立马先生兄弟马四立先演的。马四立一演这新活呢，观众就反响很大，很爱听，同行的也喜欢。他图纸啊，我们这个冯宝华师哥那是亲图纸，叔您没这给我吧，哎哎行，过些日子没消息了，叔您给我，哎哎光答应不拿词儿。他使吗？使，演了几遍呢，冯宝华就自己就干脆别客气，我也演吧，听会了。那阵就得消息就得这样会了，怎么样，没有知识产权呢，马斯利也刚看着演演吧，没办法，一点咒儿没有，人家就演了。人家找你要词你不给，人家就演了。我们老师呢是40年代中期创作的这个大戏模，他自己不想演了，我这么大岁数不演了，找徒弟来吧，给你们吧，不要，徒弟不要，为嘛不要？我们都有那些妙方了，在这演这回串喽，哎，白给不要。我们老师一赌气呢，你不要，我演，他演。群英戏院一贴出来，3000客满，瞧瞧，徒弟都来了，您给我吧，你先等等吧，都回去，我演完你们再演。后来呢，撒出去了，还是给他们了，就说呀，传艺是也是难的，不这么容易，你想教他就想学了，不是，不那么容易。这是他，还有杨钱伤寒，这个稿子找不着了，这是他的创意，哪个段子都做过深加工。咱回来咱再说福禄泉，福禄泉他教我五六年教我福禄泉，公司合营了，土地改革都完了，都跟着在以这个大富豪这主人身份出现，跨越家产，这不瞎掰吗？这观众不接受，人一听这假的，没怎么八通事，对不对？我们老师的艺术理念就是正电反翻，必须说这个正的，叫人相信，然后才用这笑料。怎么办呢？给我改了，现在出版那本子是改编本，跟恩爷那绝对不一样了。他说什么呢？这老头病在香港了，你看香港办白事传统礼教没问题，咱这不行，咱这打翻对吗？那不文明了，坏了啊，对不对？我不行，他搁在香港呢，还没回归呢，回归之后跟咱这也不一样啊，制度也不一样，所以香港财产呢搁印尼了，死店活人开呀，对不对？我们印尼呢有橡胶林，非洲有金矿，香港有轮船公司，不一样吗？阔呀，家里有钱呢，有四姑娘没儿子，这段子演的，我们演的比老先生还洋，怎么呢？我们那有个演员叫黄鹤来呀，你看黄鹤一去不复返，他又回来了，这名字好，黄鹤来，能写会画，就是这个模样不行，高个儿，他的活词是准，我跟人学不少东西，别有文化，你要求他画他不给你画，他没事他画着玩，哎这给我吧，拿走，那这么怪，脾气怪，他可能是个贵族，满洲贵族。他说吧，他说我小时候我们家要有个事儿啊， 有个喜庆事儿，什么家里头那穿的那个女人那个两板头发就跟那鞠碗钉那个打扮一样，你看穿旗鞋，那家里头他当过和尚，可能是能吹佛乐都会。哎，我演的这个真念经，连吹带打，真是佛教的东西。哪儿租进来？没这东西，乐器没有，服装。老南市黄河戏院附近有个财神庙，那和尚租着5毛钱一天，租来我们练，练了半个月。那个打击乐也有乐谱，但是他是口述了，他是拨、熬，那叫当当啊，还有九云锣，等等的这个乐器，卡，他一会儿得夹呀，往里头夹呢，他是光叉一光叉，光叉一光叉，有打异的，有打光的，有打叉的，往一块合。光叉一光叉，光叉光叉一光叉，一光叉一光叉，这样齐和尚，齐和尚都戴着那个啊线帽子，他这省不剃头啊？谁呢？这齐和尚，我们的朋友魏文亮、李伯祥啊，冯立铎、穆祥林，有王安禄、如少庆演这个。朱尔廷是逆缝，哎，这齐和尚，大概既有朱尔廷，朱尔廷走道有点拐着脚，他就往常有个徒弟，他戴那帽子像个女人，他一出场啊，我们就有包，哎，这和尚里头怎么来姑子？大伙儿就乐，怎么了？哎，这个黄来穿上那僧衣呢，一见面那个人民起得穿校服，给他磕头，一磕头。哎呀，真施主啊，您可是我们老主顾了。那包袱就响了，等他一念经呢，那是真的，真念，轰动，到哪演上就拿满座。到了58年，不到58年就禁演了，还不是正式禁止，是我们自动的就不演了。为什么不演了？北京啊，演这个《人民日报》发表批评文章，把我们给吓得也就不演了。所以现在再演也演不了了。怎么呢？黄河来是说相声的，说相声的他要是头里说段相声，后来他得吹管子，再念经，那可就轰动了。你要是来和尚，完了。这个北京就请的和尚，请和尚就不行了。那观众一看，这假的，这不行，这是说相声的，啊，念经念半截呢，再转那个杜十娘，娘怀儿一个月，您琢磨琢磨，想不想啊？齐和尚再扭去再唱，你琢磨那这了不得了，那效果对吧？完事儿一打，好吧，念完经打和尚，哇，这效果非常强烈。后来就不演了。反正这就是跟着时代啊，都得创。这老前辈呢创了不少，留下不少，咱们希望呢创出来呢也得留下。我也不断的创，但是我这跟人家比不了了啊。我那个评关羽，我写的段子据说北京刘洪一演，我很高兴。我这岁数，我底也没看着，我留着干嘛？没你要，你只要削，啊，你怎么演拿去，你改都可以。咱们给相声添产业。最近呢，我还创那个学方言，学方言呢，于老百姓录的，就是这个婚礼主持人，这是我是贴近生活。怎么呢？婚礼主持人呢？一般他的要求得说普通话，绝对得标准，对不对？他不说北京土话也得说这个标准的普通话，但是呢说的是天普，天津卫的普通话，完全是天津的土字。为什么呢？ 我经常接触有一部分白领，他也说哪儿的人，山南海北，咱天津移民城市哪儿人都有。他也说普通话，但是很不标准。不标准呢，就是对方也不好乐，也不好什么，但不是嘲笑，他不会要求人家这么标准。要作为一个职业，我是婚礼主持人了，他就得要求得标准了，标准的普通话，对不对？我再加上这个家长的讲话，哎，新潮，我这样给大伙儿再说这个。这个主持人呢闪亮登场，我就那婚礼主持人了，我说的天普啊。现在我宣布发叟银先生赵素贞女士结婚典礼现在开始。滋儿个，嘉宾满座，胜有如云，我就不一一介绍了。请看一对新人，手牵着手向我们走来了，我们伸出双手，以热烈的掌声祝贺他们。热烈点儿，再热烈点儿，给力，鼓劲儿，鼓掌，拍腕。现在请看微笑，一对新人已然走上台来了，现在请双方的家长、主婚人、证婚人、介绍人上台。现在请女方的家长、她的父亲讲话啊，我省略点了，就用这点了。嗯，这位女方家长是杨柳青人。这儿呢，我想到场的各位亲朋好友，表示了感谢。说实在的，我在人间大队讲话还偷摸，我不当大伙儿个儿夸个儿孩子，我们姑爷那是高富帅，我们闺女是小清新。天生一对，为了陪家姑娘，在经济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量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没法子，我们是苦逼，就是这样，我们打心眼里也是高兴。虽然你们赶上好年头了呢，我们就是希望你们两口子和和妹妹的把日子过好了，比马都强。可是一样，这个日子长了，哪有马少不捧过宴的啊？比方说，打比方啊，你们两口子打起来了，早到我们头上。现在我都告诉你们俩一句话，我们俩老人啊，都是打酱油的。完了，
非常感谢田老师精彩讲演，我们下期节目
亮哥，
我们下期讲座请到的主讲人和主讲内容敬请关注图书馆网站。感谢各位读者参加本讲座，我们下期再见。